鉴于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的历史，两国的军力建设引发国际关注，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他们用重新军事化或者是重新武装这样的词汇，试图唤醒世界对这两个国家的军国主义过去的记忆。不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 印太协调员柯特坎贝尔在6月16日星期四说，德国和日本都是负责任的现代民主国家，遥遥的过去不会激活现代的担心。不过亦有人担心德国和日本军力的增加最终会导致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创建的战后秩序的终结。在德国联邦参议院6月11日批准之前，6月3日德国联邦议院，就是议会的下院，以567票赞成、96票反对、20票弃权通过了这项关于特别国防基金的宪法修订案。这项国防基金将主要用于购买大型军备，其中大约410亿的欧元将会用于为联邦国防军空军采购飞机。目前联邦政府已经决定采购美国 F-35 隐形喷气战机，以替换现有的战机。200亿欧元用于添置数字无线电设备，以及将联邦国防军卫星送上太空以实现军队通讯能力现代化，保障网络安全。此外，190亿欧元和160亿欧元分别用于海军和陆军装备的采购等。面对德国的军费增加，美国印太协调员坎贝尔说，德国新政府以负责任的方式应对乌克兰悲剧，他们的深入对话和跨大西洋伙伴根本接触，和美国的密切伙伴关系，以及在增加国防开支上展示的透明和负责任，无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的，这些一切来得太快，但事实是欧洲的现实需要好像德国这样强大的民主国家做更多的事，这一点是明确的。所以他认为这些是完全合适的，他认为德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他认为遥远时期的记忆不会激发欧洲的现代关注，日本亦都是这样。他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举办的年度安全年会上面，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如何看待德国和日本的军费增加的时候，作出了上述表示的。有了这项特别国防基金，德国将会从由全球军费支出排名第七的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第三大军费开支大国。这项额外投资还将会确保德国迅速弥补此前的不足，达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2% 的国防开支的目标，即将 GDP 的至少 2% 用于国防。用德国总理奥拉夫·索尔茨的话说，该基金令到德国军备开支出现量子级飞跃。从二战结束以来，德国特别是西德对发展军事力量一直较为克制。1990年冷战结束，东西德合并之后，德国更是将国防军人数从50万人削减到了20万人。2010年之后，德国继续削减军费的开支，取消义务兵役制。目前德国军队人数只有 18.37 万人，装备亦都不整齐。德国军方去年1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德国军队几乎在所有领域都缺少装备。虽然2014年德国向北约承诺将提升军费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 但一直并未落实，还遭到了北约盟友的抱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特朗普都曾经批评德国没有为北约的集体防御开支承担公平的份额。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改变了一切。2月27日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4日之后，索尔茨宣布这些是德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德国不单止打破不向冲突地区提供武器的惯例，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且还提出更新和加强军队装备的计划。索尔茨相信德国很快将会在北约框架内拥有欧洲最大规模的常规军队。他又说，此举不单止会大大加强德国的安全，亦都会显著加强盟友的安全。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德国已经积极行动起来。德国军工企业包括空中客车集团、莱茵金属集团、蒂森克鲁伯船舶已经开始多班岛生产。德国和法国还着手研发新一代装备，譬如隐形战机。在4万人的北约发冲反应部队中，德国打算派出 1.37万军人。另外，德国仲准备在2025年为欧盟提供一支快速的军事反应部队。德国目前仲向罗马尼亚派出了战机，向立陶宛调派了350名士兵和100辆的军用车辆。未来德国仲可能出现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德国总理索尔茨6月7日表示，德国将会加大军事投入，以加强对北约东翼的保护。除了美国之外，德国的改变得到其他北约盟友的欢迎，特别是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欢迎。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罗沙卢森堡基金会布鲁塞尔办公室和平、欧洲军事化及安全项目的负责人阿克塞尔罗伯特对美国之音说，中欧和东欧成员国长期以来一直担心俄罗斯的侵略，并要求德国加大努力，使到他的军事实力配得上他的经济领导的地位。对于其中一些国家来说，德国向更强大的军事力量迈进，亦都意味着为共同防御和抵御俄罗斯侵略提供了更有力的保证。其实不单止德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没多久，比利时、罗马尼亚、意大利、波兰、挪威和瑞典等国都承诺将会增加国防开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亦都令到远在东亚的日本作出了改变。日本担心今日乌克兰可能就是明日东亚。6月10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幕晚宴上面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他表示，台湾问题可能会对东亚地区的和平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他明确表示，日本计划采购反打击武器装备以防御潜在的袭击。亦都是在这个对话上面，岸田文雄重申日本政府将在今年年底制定新的国家安保战略，并在未来5年内从根本上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为确保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将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在这个过程之中，日本不会排除任何的选项，包括拥有反击能力。5月23日，岸田文雄在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就已经表示日本当局决定大幅加强本国的军事能力，并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美国印太协调员肯贝尔对日本的改变深表感激和钦佩，他说日本一直以来坚定地致力于亚洲的和平与稳定，谨慎地参与国防和安全事业，并负责任地参与印度太平洋事务。美国完全相信日本会做出正确决定，全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日本不单止在加强国防，而在每一件事上日本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气候外交、在东南亚等。当美国希望同印太地区志同道合的国家开展更多合作的时候，日本已经准备好。美国传统基金会东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布鲁斯·克林纳对美国之音说，日本早就应该持续提升自卫队的能力。美国一直以来亦都在敦促日本为了自身和区域安全这样做。他说，在台湾海峡以及朝鲜核问题上面，美国都需要日本的支持。他说，最近日本官员有可能介入台湾突发事件上面作出强烈的声明，日本亦都是朝鲜半岛防御的关键组成部分，因此日本不断提高他的能力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的。南韩亦都应该更感到放心，如果不能够进入日本的基地，或者日本能够提供保护海上通道畅通以及在反潜战时航道畅通的能力，美国就不能够捍卫朝鲜半岛。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日本担心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同样的行动。日本国内要求将国防预算比重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的呼声亦都一直不断。2005年，日本和中国的国防预算几乎相同。目前中国的国防预算是日本的5倍，预计到了2030年将会是日本的9倍。相比之下，在柏林宣布他的外交转折点之前，俄罗斯的国防预算比德国高出了18%。除此之外，在执政党自民党内要求修改已有75年历史的本国和平主义宪法的呼声高涨。根据和平主义宪法第9条，日本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放弃将战争作为国家权利，将威胁或者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德国在乌克兰战争之后提出增加国防预算的做法，亦都加速了日本的计划。6月7日，日本内阁批准了经济财政管理改革方案，方案承诺将会在未来5年内大幅提高国防预算，虽然没有列出具体金额，但是该方案目标将日本的国防预算提高到 佔國內生產總值嘅2%，亦都正係北約成員國嘅標準線。岸田文雄喺演講之中暗暗指中國破壞規則，以武力或以實力改變南中國海同東中國海嘅現狀。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喺香格里拉對話會上面亦都指出，中國改變規則嘅時候，日本站喺最前沿。岸信夫喺香格里拉嘅演講將中國、俄羅斯、朝鮮列為無視規則嘅主體，並稱全球正處於維護國際秩序嘅歷史性嘅十字路口。除咗要加強戰身嘅防禦能力之外，岸田文雄政府仲加強咗日本同美國、同美日、印澳大四方安全會談對話。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中其他成員國以及同北約嘅聯繫，岸田文雄計劃6月29日至30日出席喺西班牙舉行嘅北約首腦會議。喺美國以及其他民主國家為德國同日本嘅改變表示歡迎嘅時候，俄羅斯同中國發出咗強烈嘅譴責聲。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瑪利亞·扎哈羅娃6月3日話：佢哋認為呢啲再次證實咗柏林正係走向新嘅重新軍事化嘅道路。佢哋非常清楚呢啲將會如何結束西方媒體嘅批評。俄羅斯嘅用詞係要故意喚醒外界對納粹德國1930年代使到世界陷入大戰嘅重新武裝計劃嘅記憶。對德國嘅強軍計劃，中國嘅批評唔係咁強烈，主要係附和同轉載俄羅斯媒體嘅聲音。但係對日本嘅強軍計劃，中國嘅表現就唔一樣。中國媒體頻頻借專家之口話，日本增強軍力將會釋放出危險嘅訊息。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喺岸田文雄演講前發表嘅一篇報導話，岸田文雄欲借烏克蘭戰爭以及中國海洋活動重新謀求軍事崛起，並試圖同北約聯手，將俾咗包括中國在內嘅整個亞太地區帶嚟潛在嘅危險。中國亦都不失時機咁樣提到日本喺二戰中嘅歷史。新京報喺6月9日嘅一篇文章話，冇人能夠篤定一個重新武裝起嚟、不斷挑戰二戰史觀嘅日本，未來會唔會再犯戰略錯誤、挑戰二戰後嘅國際秩序？亦都冇人能夠篤定德國抗軍唔會喚醒人對二戰嘅慘痛記憶。喺德國同日本國內亦都有反對嘅聲音，德國左翼黨選擇黨等在野黨對聯合政府為增加軍費預算而不惜修憲的決定就表示強烈的反對。在特別國防基金法案上面，左翼黨就投了反對票，隸屬左翼黨的德國羅莎盧森堡基金會的羅伯特這樣對美國之音說，就是德國目前即是放棄涉及軍事和軍備時候的謹慎立場。姑且不說這些是否正確，這種謹慎不謹根植於德國公民對德國歷史的擔憂，目前相當一部分人強烈反對德國的大規模軍力建設，而在日本亦都有相當的民眾不贊成修憲。日本共同社在5月2日公布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目前有50%的人贊成修改和平憲法第9條，48%的人反對。以右翼保守派前首相安倍晋三為首的修訂和平憲法的支持者認為，現有憲法和獨立國家身份並不相符，理由是和平憲法是由當時的佔領國美國強加給日本的，他們要求自衛隊應名正言順稱為國家軍隊。在被問到應不應該擔心日本和德國二戰的歷史的時候，美國傳統基金會東北亞問題高級研究員克林納說，不能夠被上個世紀的歷史阻礙對現時的安全擔憂採取行動。他以南韓為例解釋說，南韓一直專注於上世紀的威脅，使到他的國家安全不能夠免受今日的北韓的導彈的威脅。北韓導彈不受上個世紀歷史的影響，所以南韓好像新總統尹錫瑞所承諾的這樣採取措施改善和日本的關係。南韓已經在這裡採取措施，美日韓三國的防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會議期間會晤，承諾加強三邊軍事合作，以恢復在首爾和東京雙邊關係惡化之前一直在進行的三邊軍事演習。南韓外交部長朴振幾日之前就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表示，希望同韓日關係得到改善，一齊盡快恢復正常。克林納認為呢啲都係積極嘅信號，因為對美日韓三國嚟講，當前嘅安全威脅係北韓同中國。雖然德國同日本加強軍力嘅計劃仲唔能夠馬上兑現為軍力，但係兩國嘅行動最終將會對歐洲同亞洲安全秩序產生重大嘅影響。有人擔心呢啲會最終導致 向二戰以嚟嘅世界秩序嘅終結，就係美利堅治世嘅終結。美利堅治世係指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延續至今嘅秩序。呢個秩序由美國主導，世界相對和平，美國享有全球力量嘅優勢。歐洲外交關係協會創始人同會長、歐洲最有影響力嘅政治分析家之一嘅馬克倫納德雷13日喺《外交事務雜誌》發表題為《美利堅治世嘅真正終結》嘅文章之中話，在短期之內，呢些轉變可能會促成西方的整合甚至復興。烏克蘭戰爭增加了德國和日本對美國的依賴，並促成冷戰以來前所未有的合作水平。但是如果德國繼續走新的道路，而日本走上類似的道路，那麼相反的事可能會發生，因為這兩個國家對美國的依賴度降低，和鄰國的聯繫更加緊密。他又說，美利堅治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日本和德國被人為這樣削弱了力量。他又說，隨著德國和日本力量的加強，美利堅治世將會讓位於更合作的區域安全秩序。他又說，屆時美國將不得不重塑他的聯盟，將盟友視為真正的利益相關者，而不是幼稚的初級夥伴。他又說，這樣的轉變在短期內在過渡時期可能會令到華盛頓痛苦和困難，但從長遠來看，這些變化對全球秩序乃至美國本身都是有益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施陽華盛頓的報導。